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空中法律便利通，
欢迎大家来到了空中法律便利通。当然今年的109年的空中司法联游台湾呢，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来到哪里，也就是我们的台北市政府了。说到台北市政府呢，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新作为哦，所以这个时候要去找找沈凤良处长了，相信大家对他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一次呢，要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台北市政府了，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啦。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是处长。那个刚刚人家讲说，哇，你真的是每一年呢都有不一样的一个新话题哦。那么当然这一次呢，我们是以这个空中司法联游台湾为主，那么带大家也可以让这个民众啊，不管是这个我们台北市民啦、啊、或者是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可以更了解哦。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廉政工作的时候，它有很多的这个方法跟方式，那因为地区不同，好像我们台北市属于都会地区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请教一下，尤其是处长你历任了哦，这个背景很多哦，从台北县啊，然后到桃园县、台北市政府，都是以这个地方政风的这个处长为主，而且呢这个地区都不大一样哦。那当然呢，在这里的一个经验，你觉得在地方的一个政风机构啊，我们用机构来讲好了，让这个民众不会觉得很硬啊，因为听到政风大家就想要转台好，这个角色我觉得很重要。而且我发现哦，这个每一次呢你带给大家都有一个新的迹象，另外一个就是说不会那么的生硬、嗯、然后变得活泼化了，是不是？请这个处长来特别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那刚刚主持人瑶瑶有介绍到，我曾经服务过台北县、新北市，还有桃园，还有到了、嗯台北哈、哦。那当然这三个都会区也都是北部重要的县市哈、哦，毕竟台北算首善之区了哈，桃园当然也是蛮进步的，也算是直辖市哈，但是它城乡还有，你在在桃园，如果你开车大概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稻田了，但是你台北哈，你几乎看不到稻田，大概到关渡或许有一小块稻田了哈，但是台北是充分已经是都市化的一个城市，而且是国际化，也不一样。新北你也要几乎也看不到农作物，大概是要到三芝、石门啊，或者是三峡了万里啊、哦，但是就是说新北它毕竟幅员地区比台北大哈、哦，但是它的整个台北市的我们的市民哈、哦，说实在整个整个知识水准的要求啊，因为它特所善之区嘛、
嗯，
对政府的要求、服务啦、啊，还有对尤其对青年度的一个看法哈、哦，更是很严谨哈、哦，更是、
嗯、
然后所以我们相对的政风工作在这方面一定要结合我们市民哈、哦，然后我们希望我们的市府团队是青年的，然后让市民能够信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是能够配合着柯市长哈，他对我们市府公务同仁的要求，希望能够哈，秉持的所谓的公开透明啊、正直诚信啊、开放共享啊、卓越创新这个核心市府团队的核心价值，去推动各项的政务工作。那当然，政风说实在，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如何让很多重要的建设能够很顺利，而且是很干净、如期如职的完成，而没有发生任何的弊端
啊，
这个才是对市府、对市民有帮助的。所以
不过倒是想要请教一下处长哦，这可能也是我跟一般民众的问题，就是说您刚才有讲到一个这个青年，然后因为这个年轻化嘛，因为台北市还是以这个国际化为主，那当然您刚才有讲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就所谓的地方建设，因为跟台北市来讲它是属于都会型的建设，那当然如何把它让这个一般来讲永续的一个干净化、透明化嘛，对不对？跟制度化，那这个人员就很重要哦，就是说你怎么去让这个人员呢生活化、活泼化，然后又保有自己这个政风的角色，我觉得比较重要。
是，这里面就会牵涉到我们在 制度面，比如说我们所有的采购哈、哦，我们会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制度，让这个发包的好、哦、更公开。比如说市府现在就是对我们讲底价哈、哦，几乎是都是先公开底价了。
哦，都已经先公开吗？可是这样子会不会违法？
不会，不会，反而哈、哦、实施起来对整个采购有帮助。
就是不会有所谓的低价的部分，
不会说私地安排要了解说，哎，这个底价多少，去私下
去
打听，
对，
对你底价，就是说所谓底价，你要公开是你的招标机关、工程单位还有采购单位，你要对自己定的底价有信心啊。所以有信心，那你要很彻底的去了解说，我这个工程或这个设备，我要多少钱去买，或多少钱去给。
厂商
去做，那你要很彻底的去编，很务实的去编这个预算，定底价。
等于是不像我们以往的一个印象中，就是说，比如说我有一个底价哦，可能比如说我比如说啦，哦一亿二好了，哎，可是问题是有很多的厂商想说，哎，我要低于这个一亿二，我才有办法拿得到。现在就不用这样子，我等于是说我把它公开化，但是有一个重点，我又是合法化，是不是这样讲？
对。
那厂商他会想说，如果以这样子的话，那变成说他的实力就很重要咯。
就是说这样能够选到比较好的厂商、而且在我们的采购有所谓的评选委员，几乎2000万以上的都要用所谓最有利标。那最有利标就是如何选出好的厂商进来，而不是用大家去竞争销价去做。那这个评选的过程呢，我们市府的要求对这个厂商做出所谓的外聘委员，还有评选委员的人数，都比现在政府工程会所规定的那个采购法的标准都很严。比如说政府的工程会规定的外聘的委员只要1/3，但是我们市府规定要2/2以上。好，还有你是如果市府机关退休的人员啊、哦，在某一个年度内，你都不能算外聘委员，都还算是内聘。有些是政府，像工程有专业背景嘛，他退休了，他有时候原来比如说公务局某个副局长或者专门委员，他退休了，他往往会在工程会，他会建立他的所谓专业背景，才会有时候会聘为这个委员。但是这个时候，在某一定年限内，你如果是请他来当委员，那都还算内聘。内部委员不能算外部委员。连这个很细节的都让，主要就是让这个更多外面的委员来参与，比较不会受到内部的去主导嘛。
是。不过像这个事前哦，大家都知道哦，这个因为台北市的活动也多，
对，
好，不管是建设处也好或者是观光文化的部分就观船局的部分，那你怎么样去让这些承办人员有一种保障？我觉得这也是重点。
对。
那因为他的金额也不算小哦，好，那怎么样来去训练他们，以及怎么样来去让我们的政风人员跟我们的这些所谓承办人员有达到一个共识跟默契？
这个就是在我们政风来讲啊，一直廉政署和法务部它有一个政策叫做三护政策。所谓三护就是爱护、保护、防护
啊。
政风公务同仁，就是说政风在从我们讲就是说廉政署啊哈，100年成立以后，它有积极的一些调整，很多的一个性格，完全站在心力服务的角度去协助机关，不是说等案子发生了再去查，事实上是在事前的业务的过程中哈，就会协助注意说它司法性如何
啊，
如果是碰到一些问题，政风应该要提出一个意见，怎么做比较合法。好，这里面所以既爱护同仁，来保护这个好，让整个过程能够顺遂。好，防护就是避免外界好不当势力的介入干预。好，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制度，就是廉政平台。所以廉政平台就是对于超级大的案子，比如说市府现在是定100亿以上的哈，就要成立一个廉政平台。那这个廉政平台最重要的是防止外界的一些势力介入来，因为事实上有些大案子承办单位他压力是很大的，有些甚至承办人都
不大愿意
接，甚至 我举个例子，就是像西湾、D湾，就是双子星大楼的案子，因为先前经过几次招标，都发生一些所谓的问题嘛，哈。那后来我听这个捷运局这个局长都提到说，当时同仁纷纷都推不敢承办这个案子，但是后来我们成立了一个廉政平台，那廉政平台是遵照法务部廉政署他推动的一个政策，就是说会把廉政单位，就是廉政署，还有地区的检察署。还有政风单位以及我们实际招标的机关一起纳进去，在规划的时候就会成立了，然后在互相讨论这过程中有哪些风险，让这个避开这个风险，而检察机关也可以，因为他侦办很多案子，有些实务上的经验，他可以提醒说你这哪些地方，比如说厂商资格的设定或规格的设定，不能造成绑标或绑资格，或者是你工期招标的期限是不是合法
的，
有些是看起来很正当，但是招标期限很短，让人家措手不及，很复杂的案子不可能在比如说
短的时间啊，
就要准备出来，这个要经过这些讨论，还有万一这过程中有人诬告检举，但因为有这些司法机关的人员已经介入了，他早就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样，了然于胸嘛，不会随便就发动来调卷啊、约谈啊。对不对？对他们来讲就比较安心呢、
有保障。
那我们往往会在网页上公开透明，所以所有的资讯都会透在那个工程招标机关、政风单位都会有这个所谓某个案的廉政平台的一个专区了。他只要厂商的事宜的内容全部在那里看得到，所有会议记录什么都可以看得到，
都在里面。
尤其就是让这个资讯能够完全公开出来了，而且主要让这个外界知道说有这个平台，想要走比较不好的方法去取得的他会有所顾忌。这一定会有顾忌，这样子，所以西湾、D湾这么大几百亿的这个招商案顺利完成，他们非常感谢就是廉政单位成立这个廉政平台。那目前我们有几个重要案子都分别在成立中比如说万大第一果菜鱼市场
是，
还有我们现在正在捷运环状线二期工程的那也是几百亿的工程，现在都是市长批示已经成立廉政平台。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只要有这方面任何的讯息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政风单位，
所以他只要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的入口网站就可以看得到这个，
比如说捷运公司捷运局或者我们政风处，或者是比如刚市场改建的那个在市场处或经发局或者新工处代办的，他们都可以都有连接到那个网站。
是，其实你会发现廉政工作它有一个就是说有优势也有劣势，那当然呢，如果以台北市来讲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请处长来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常常会很多被拿来去做一个目标，好，我们该怎么做啊？其他县市我们可能也跟进，这样怎么做就变成是一个领头羊，所以在这个优势跟劣势里面你怎么去区分？
好，因为毕竟就是说台北市是首善之区嘛，我们很多的政策的推动也是希望引领这个其他县市嘛，所以比如说我们定了一些规则，我们举个例子，现在政府正在定那个所谓揭弊者保护法，
对，
或者是公益揭弊保护法，但我们台北市政府在去年我们就已经先取这个草案的精神，用我们内部行政规则的，我们市府在去年八月吧就已经定实施所谓的台北市政府这个揭弊保护作业原则，就已经开始在实施了，这个是在全国跑到前面，
对，就变成一个领头羊，对，
那这个是在政策面，比如说另外办一些我们讲的希望能够加强社会的反贪的意识或者是学校的一些青年学子的，我们像我们这个廉政杯的辩论赛已经办了大概有13届了吧，今年要迈入第14了哈，所以一直以来就是这个是在全国还没有其他县市
在做的
、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个历史，而且这对青年学子尤其大专院校在他们辩论社里面算是每一个年度的盛会，
就大家一定要来
就是算是在他们辩论赛里面，而且我们还不只是国内的，我们也邀请国外的华语的学校来加入这个参与这个辩论赛， 哦，廉政杯。那所谓廉政杯，就是主要它的辩题哈，
嗯，
都是围绕到如何提升我们国家廉人的治理了哈，
嗯，
的主题。而这个主题，往往我们都会辩论后以后会跟随着给法务部或者是相关政府机关做相关修法的一个参考。
嗯，
对，青年学子这是在他们这方面的
观念，我觉得观念很重要。
所以这也是对整个推动上是可以说是在全国来讲是。好，一直是保持领先的状况。
对呀，13年呢，如果说处长没讲，可能大家都不大清楚，对不对？
对。
可是这在一般的大专院校来讲，这是一个每一年必参与的盛会。
还有我们跟市民比较有结合的反贪的宣导，就是每年像比如说元宵节的这个灯谜，那我们每年大概有10来万的市民哈会参与这个活动，像今年大概。进入这个网页去啊，大概有将近11、12万嘛，
嗯，
真正答对的也有好几万了哈，
嗯，
就是说这个灯谜也是延续很久了，大概从也是市府来讲，大概也是10几年，但是我们每年都会推陈出新的，结合新的一些反贪啊，或政府在市府
在
执行面哈，
嗯，
去把它结合一些新的构想，让它更活泼化。
嗯，是，
这是连结市民了解市政府推动的一些政策。
嗯，
那至于说在校园学子的一个推动，我们当然还有每年我们有一个巡回校园的那个所谓校园生根哈，
嗯，
在国小中年级大概一年会有差不多10000个学童会观看我们那个一个剧团哈，
嗯，
他在演出，我们跟教育局有合作，做这个诚信故事的一个话剧，
哦，
这是话剧。还有我们在尤其在去年，我们还特别编了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因为我们小时候从基础都要扎根了哈，幼儿园的一个所谓的连结宝宝动画联盟，
哦，
那我们是跟廉政署合作，把几个县市有一些。他们所谓的连结这个布偶哈，
嗯，
好，比如说台东是热气球啊，
是，
像那个台南是盐小妹嘛，
对，盐水风炮，
那我们台北是智宝宝，
哎呦，智宝宝，啊，
智那个就是古代一个法律的一个用词，那个智嘛哈，法，
哦，
那个智就是他一个神兽，他碰到一个不好的东西，他会去有点冲撞他。
嗯，
好，哦，他那个触角会冲撞他的意思，
这个很有意思，哎，所以用这样子来引发，哎，然后故事的起
有一个也蛮可爱的，嗯，那个在 YouTube 哈，只要点上连结宝宝联盟哈，那个影片
故事就出来，
那个影片就会出来，
哦，
我会建议我们的市民朋友有空可以上 YouTube， 就只要打连结宝宝联盟，哦，自然那个动画就出来，那主要是让我们的小朋友知道说。第一个要诚信，第二个他如果发现有什么怪怪的，就要举手，要跟老师反映，跟家长反映，
嗯，
勇于表达出来。然后，因为我们柯市长他比较注意一些所谓的他的问题论，就是说发现问题啊，小问题就要解决，不要等到大问题。
是他的个性。
当还不是问题的时候，就要把它解决，不能等到大问题再解决，太慢了，就防微杜渐了。
嗯。是，所以大家有听到了哦，这个经由我们沈凤良处长的介绍，相信大家对我们台北市政府更多的了解。109年度的我们的空中司法联游台湾，还想要知道更多吗？嗯，当然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还想要问一下处长，怎么样跟市长的相处等等哦，以及怎么去推动我们的廉政的部分，请锁定由有 Live Show 喽。回来的时候跟着瑶瑶进入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再度回到了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来到两岸三地时间了，今天要带大家来到的就是我们的嘉义县民雄乡。那么说到了嘉义县的民雄乡，诶，你第一件事你会想到民雄乡会想到什么呢？好，带来好好的介绍之外呢，那么今天陪伴大家也是嘉义县民雄乡公所建设科的李少成科 长了。那么我们会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哦，先让大家先认识我们的民雄乡，再带大家呢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了。所以我们先让科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当然呢我们的科长啊就要好好的来行销一下我们的民雄乡了。说到民雄乡呢，它是在我们的嘉义县，那么它的地理环境位置是在哪里呢？
这民雄乡刚好在嘉义县中心的位置，偏北一点。
嗯，是，而且乡公所啊，他很认真哦。我们自己整个民雄乡到底有多少人啊？
民雄乡总共大概有72,300多人，
很多哎，72,300多人哦，
是嘉义县
大的
人口最多的乡镇。
嗯，那么老年人占的比例呢？
老年人占了大概3-4成，30%多。
30%多，哇，这也不会很多哎，我觉得还好，对不对？
是的。
嗯，是。那么当然呢，这个小应该说学龄儿童多吗？
学龄儿童也不少啦，
也不少。
对对对。
嗯，你看72,000多人哎，当然呢，以什么为重呢？在民雄乡，
当然大部分都是以农业来讲的话，大部分是种水稻啦。
嗯。
那如果是比较出名的是凤梨啦，台农20号的牛奶凤梨啊。
嗯，是。
还有火车站前的鹅肉街啊。
都是很有名的。
对，是的。
嗯，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啊一听到民雄就会想到什么，我想你也知道，鬼屋。很多人还会去造访哦，其实来到了民雄乡不会只是造访这个啦。刚刚呢我们科长就讲我们是以农业为主，你看我们有好吃的这个凤梨，对不 对,
对，
我们有很有特色的鹅肉街，你一定要来品尝。还有我们很特色的水稻啊，好，这个很重要。不过呢讲到这个前提啊，大家都知道我们一定要先把我们的道路做好，所以在中央前瞻建设对于我们整个民雄乡来讲有什么样的注意啊，就帮助的部分。
其实一般在所谓嘉义县算传统农业县市啊，它其实县政府对辖下的乡镇公所的经费挹注并不没有很充裕的财源啊。
嗯，
所以说各乡镇公所在基础建设方面事实上是非常匮乏的。
嗯，
那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刚好是补足到这一块，
哦，
让各乡镇公所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然后经过县府转到内政部营建署前瞻基础建设计划里面来核定。
嗯，
对。
哦，所以他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嘛，对不对？
对。
那么以一般来讲哦，如果说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做的工程啊，或者是已经完工的大概有几条？
目前完工大概有2案哦。
嗯，
还有2案正在进行当中啊，1案刚在开工哦。
嗯，
对，
就2案在执行中，对不 对,
对，
然后1案是在规划中，
对，
然后2案
另外还有2案刚好是在验收的阶段
哦，
快完工了。
哇，我们要特别的介绍一下，哎，这个快完工现在在验收是哪2案？
快完工的是，台一线的人行通学步道改善。嗯，
哦，通学步道，哎，这个不错哦。
大学路、东荣路3段的人行环境改善。
嗯，通学步道嘛，对不对？
对。
那另外一个呢？一个是台一的嘛，
对，一个是台一，另外一个是大水路3段。
嗯，这就这2个现在正在验收的阶段。你觉得在还没改善之前跟改善之后哦，你觉得最大的差异别在哪里？
其实人行道哈，人行道在乡下地方说实在不比都市哈。
嗯，
人行道被民众因为民众的
使用嘛，对不对？
民众的法治观念会比较弱一点了哈。
嗯，
那只是自己方便就好，人行道时常被占用啊。
嗯。
那占用之后，他们有可能会变成省章啊，啊，东西堆置啊，啊，只是要劝导。
嗯，花多久的时间呢？对啊，这2案。
这2案，大学路3段是比较快哈，那边阻力比较少。
嗯，
那其实建国路这一方面是占用比较严重。
哦，你要驱赶也不容易耶。
对。
对不 对,
对？
用什么样的方式，终于妥协了？
还是。用半强制的方式啊，有一部分当然是有民众还是很乐意接受，
嗯，
他知道他自己不对，
嗯，
他会自己收敛一下。
是，
那有些民众认为说，哎，我要用还是要用啊？
嗯，
不管你那么多，不管公不稳，尤其现在是以民为主的政治的环境之下，
嗯，
在执行上有一定的执行上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嗯，
当然是我们乡长也非常在意这个区块啊，也是非常支持我们的。
嗯，是，所以你看啊，人行道现在正在验收的这两个，一个都是属于比较刚刚我们这个科长有特别讲了，因为乡下地方哦，你要给他一些观念了，慢慢一点一点改。我相信他们看完以后，使用过后，好，一定有感，对吧？
对。
那当然，这个时候就要问哦，不能说只有我们自己乡民说的算啦，民众对于我们这个前瞻计划的支持度嘞，尤其是在乡民这一块嘞，
在工程执行的时候，
嗯，
他们会因为造成一定程度的不方便啦，
嗯，对，
尤其还要配合所谓台电力管线相关管线，还有自来水的抽换管，台电的地下化。
嗯嗯，
那施工期间会拉长，
嗯，
一施工期间拉长，就对民众
造成困扰，
造成更时间那个比较冗长的困扰，
嗯，
那所以说这一段时间让民众的投诉啦，电话是不断的哈，
我相信，
对，
哦，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既然已经要做了，我们就要把它做到最好。不过科长，你刚刚讲到一点哦，就管线地下化，现在已经全部所规划的都是管线地下化吗？
这两个案子是管线地下化，
哦，只有这两个嘛，对不对？
对。
哦，是因为它好像不是每一条都是嘛，对
不
对？
不是每一条，因为所谓的街道家具上面设置在一般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路边都是有所谓的商家，嗯，
对，
那也就是只有利用所谓的车站
哦，候车站，
候车站稍微改，嗯，把候车站改善的，
嗯，
比较人性一点，
哦，是会比较舒坦嘛，对不 对？
比较舒坦一点，让老人走路啊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哦，这个很重要。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